来，我就开始今早的讲道。有多少人知道我今天是要讲以斯帖记？多少人知道？我好一些人知道，有一些人不知道啊。有一些人知道我要讲以斯帖记，即使你不知道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读过这本书吧，应该都有读过吧。这本书啊，是历史，讲以色列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。那这本书有多少个角色呢？你们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？当然以斯帖啦，还有呢，哈曼，还有莫迪改，哇，很重要的，还有那个王叫什么亚哈水乳王。那这几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主角。以斯帖又名什么呢？哈大沙，哇，很好很好，我请你吃糖。还有呢，中文圣经啊，每一本书它有，当然有名字，也有一个简称。以斯帖记简称什么呢？好像哥林多前书是林前，不是歌前哦，拜托。使徒行传是徒，不是使哦。希伯来书是来，不是希哦。以斯帖记呢？使，为什么不用帖？因为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那当我们看啊，以斯帖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角莫迪改，莫迪改跟以斯帖什么关系呢？堂兄妹。莫迪改叔叔的女儿以斯帖，所以他们是堂兄妹。但是应该是哦，他们的年龄差得很远，所以堂兄妹有一些年龄差很远。那以莫迪改的叔叔早年死了，他照顾这个堂妹，把她当作女儿那样来看待，可能在年龄上也是这样。我们先把这个角色搞清楚，怎么搞的？那当我们看以斯帖记啊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从以斯帖记看便传与快传福音。你读过这本书，你没有觉得它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得到吗？那这本书很特别，是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的。所以甚至有一些神学家，包括马丁路德，说这一本书应该从圣经里面把它踢出去。但是这一本书告诉我们，不只是很重要的历史，还有快传便传福音。首先讲一下地理，当时的这一个国波斯国，它的版图啊非常的大，从印度直到古市。印度你大概知道，古市是今天的北非，总共有127个省。当时它的首都啊是苏珊城，那今天不叫苏珊城了。但是你看哦，如果你对地理有一点印象的话，这个苏珊城这一边呢，这个是希腊，这个是土耳其，这一边呢是阿富汗，然后呢一直来到印度、巴基斯坦，好大的地方，包括今天的埃及、利比亚、北非，当然以色列也给他吞下去了。他是历史上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版图最大的第二个国家，历史中，不是讲今天。那版图最大的是哪一国呢？历史中元朝成吉思汗，他是全世界占领过版图最大的帝王，他打到阿拉伯的，打到土耳其的。那今天的伊朗不那么大了，所以你看啊，伊朗夹在当中，当年啊，这些都是他的。所以你要了解哦，今天伊朗啊 他想占多一些地方，他心里面是这些地方本来是我的，但是今天不是了。所以你们如果要学外交，你要先从历史下手。伊朗它的首都是德黑兰，但是我要先有一个伏笔哦。圣经记载的第一场战争就是以兰人来打罗德，然后亚伯拉罕就去把罗德救出来。以兰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伊朗，那你就明白了。今天的圣经里面读到亚述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那有时名字稍微改一点。那我要告诉你们哦，在伊朗有除了首都德黑兰，当年的苏珊城，那有一个地方啊，它叫做哈马丹。你先记一记，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哈马丹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要带你去。有没有人要跟我去伊朗？我很想去伊朗的。有十个人，我们就可以去了。不怕死的，跟我来。当年的苏珊城啊，有一座王宫，这个是被破坏的王宫，但是他们想象当年的王宫有多么的壮观，但是一直到现在呢，它被列为联合国所指定的世界遗产之一，所以应该是很值得去看的。那我们快快的进入这一本书所记载的历史，所以我们好像看戏看话剧那样。那第一幕呢，这个亚哈水乳王了不起，从印度到古世统管127个省。那这个王了不起，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这个王定了好一些条例，那圣经也记载，他说喝酒有利，不准勉强人，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啊，习主席应该定这个条例。我最讨厌中国人喝酒，一直劝你喝，一直逼你喝，受不了。2500年前，亚哈水乳王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条例。那这个王啊，在位，他有一个王后，叫瓦斯提，很美。但是王后在宫里面谁都不可以看，只有国王可以看。那这个王呢，心血来潮，他要使他的臣民啊看见他的美貌，所以呢，当他跟他的大臣在吃饭，他就请王后带冠冕来，但是这个王后竟然哦不来哦，那不来怎么办呢？如果是中国人，中国的这些大臣会讲什么话呢？他敢讲真话吗？一个英明的王，他旁边有人敢讲真话的？就有一个大臣，他说王后瓦斯提啊，这一件事不但得罪王，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。这件事情传到民间呢，那所有做丈夫的，今天站坐的父亲啊，怎么做父亲呢？这下子不得了。王听了哦，觉得有道理嘞，因为这样啊，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，王就下令啊，罢免这个王后。啊，这个是第一幕，第一幕落幕。我们接下来看呢，这个王哦，他没有王后了。他就有些不快乐，那大臣知道就告诉他，不然你就降旨意通国，把所有天下的美女啊都找来，然后王你选择一个，然后立她为王后。这一下子哦不得了，王认为这事为美，如此行吧。那这个命令一传下去哦，这个国很大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土耳其的、希腊的美女来了，印度、孟加拉的也来了，以色列、埃及的都来了。然后他有条例， 这些招来的美女啊，要照例洁净身体12个月、哦、哇，每一天 SPA， 用末药油啊，用香料啊洁身，满了日期，然后可能每个晚上排队一个一个，一个晚上一个还是几个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交代，去见王。但女子见王是这样的哦，那姐妹要听哦，你先要预备，你要见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。那弟兄你不要高兴，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。那你想哦，这么多美女进去见王一下，王可能看一眼啊，不要，那你就完了，被选中的几率啊太低了。那每一个晚上去回家，那他有一个条例，去见王之前你要什么，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。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像圣诞树，那至少回家他很多金银财宝回家嘛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特别，就是以斯帖，他除了管女子的太监派定给他的，他别无所求，不贪心，不多要。我看弟兄你要找的对象大概也是这样，那种狮子开大口的、啊、你娶回来是河童狮、啊、所以呢，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。做父亲的怎么样为孩子祷告，当然你有很多祷告，平安啊，聪明啊，考第一名啊，都好。但是圣经啊，路加福音第2章52节讲主耶稣身量和智慧，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一件事情，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增长。如果孩子有 favor of God and man，他在学校，他以后工作应该是比别人更一帆风顺。所以以斯帖呢，众人看见就喜欢他，包括王，王一看见就喜欢，就立他为王后，代替瓦斯提。那这一幕呢落幕了。以斯帖传召进宫，他的堂哥莫迪改当然很担心，他就坐在朝门王宫外面，他不可以进去嘛，他就在外面 KKKL 是什么，走来走去 KKKL 呢，走去走路探听。但是呢，就在他探听的时候啊，他听见有两个太监要害王哦，他就通报以斯帖，以斯帖呢就告诉王，王去查究果然是真的，然后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。那当你读圣经哦，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如果你 O-level 这样写作文啊，一定是 F9 出来的，有一点文不对题、啊、但是这个是历史、啊、他把第一幕第二幕然后有一个穿插的记载下来，那接下来又转到另外一个幕，我要快一点。哈曼、啊、被升任宰相，那这一个人不得了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一出一进王宫啊，众人看见，一切臣民看见，又跪又拜，但是只有这个莫迪改啊，岂有此理，看见他不跪也不拜，因为犹太人只敬拜创造天地的主，好像不把他放在眼中。莫迪改怀恨在心，他就告诉王，我们国中啊有这么多的民族，不过有一个民族啊，我们把它留作对我们不利的。所以呢，他就向王说，你允许我下一道命令，然后把这一些人全部干掉。以色列人面对灭族之灾啊，在历史中很多很多次。可能很多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纳粹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。但是你知道12世纪西班牙人杀犹太人吗？你知道12世纪英国杀犹太人吗？ 啊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了，特别新加坡人只懂沙尼拉武达妈，我们的历史读这些的。但是你从公元前你就看到以色列面对啊，不只是满门抄斩，灭族之灾啊，这个哈曼啊招了王的书记来，正月十三号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，然后奉王的名写旨意，还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，传到王的各省，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，在一日之间，十二月亚达月十三日，全然剪除，杀戮灭绝，并剁他们的财为猎物。哇，这道命令不得了哎！但是这道命令我要你注意一下，什么时候发出去呢？正月十三号。什么时候执行呢？十二月十三号。正月十三号，异族啊，奉王命急忙起行。其实中东的地方啊，没有什么快马的，你怎么样快也快不了。所以为什么前后要差几个月？正月到十二月有十一个月的时间，为什么要这样久啊？ email 他们吗？当时没有。所以你从苏三城要去到土耳其，去到北非，去到印度，他们应该算过的，你大概要十一个月才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地方。那这个信息一出去哦，不得了，王跟哈曼喝酒，苏三城的民有很多是犹太人，他们就慌乱了。特别是莫迪改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他而起的，所以呢，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，你要进去见王，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。那圣经有很详细的记载，那特别哦，莫迪改讲了一句话，第四章十三节，莫迪改对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，免得得免这祸，因为你也是犹太人。只是当时呢，莫迪改告诉以斯帖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犹太人，隐瞒这个事实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那这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信仰，他们相信不管怎么样的灾难，国家灭亡，灭族之灾，神保留他们一定得解脱的，所以他们能够在1948年复国，所以在埃及400年他们能够出来，经过士师时代400年他们能够立国，以后这个国家分裂，国家灭亡，他们能够坚持下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，神必保守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说，我们还是能够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，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相信神对你说话，你现今你做什么？你是总经理，你是做什么样的？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意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家庭，你的一切都是出自属主的恩典，那你怎么样预备把握现今的机会？以斯帖呢，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，我很感动，他说，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你们呢也为我禁食，然后呢我去见王，而且他说我违例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到底违例违什么例呢？以斯帖啊，当时哦已经做了王后多少年了啊，你要好小心去读圣经，那我告诉你哦，已经做了五年了。 第三年呢，亚哈水乳王第三年罢免了瓦斯提，第七年呢，委任立了以斯帖为王后，这个时候已经是他在位第十二年了，所以以斯帖已经做了王后五年。他说：“王啊，已经一个月没有召见我了。”那有一个条例，如果王他坐在殿里，有人闯进来，他不必讲话，他不必说来人啊，他也不必打个眼神，守门的就会把这个闯进来的人拉出去斩了，除非王啊拿起他身边的一个杖，就是表示施恩，我接受你来见我。那以斯帖擅自去见王的话，如果王没有动静啊，他就死了。他说：“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死就死吧。”他是冒死进去的，但是他一进来，王看见他就拿起那个杖，哇，黑了，没戏耶。王对他说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”我看王都是这样讲话的，你不要傻傻说我要一个叔姑。那以斯帖他要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。”王准了，传哈曼。哇，哈曼，王跟王后请我吃饭呢，哇，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福分。以斯帖预备了，这个哈曼来了，筵席预备了，王又问他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即使国的一半我可以给你。”那以斯帖呢就说：“请王带着哈曼明日再赴我所预备的筵席。”这个很有趣，他的要求就是这样，他说：“我也有所求的，我有所要的。”那我们长话短说，不然我转到下午三点都还没有讲完。哈曼吃了回家，他很高兴，只有我有这样的福分跟王和王后吃饭，其他大臣跟王吃饭，王后不在，但是今天很特别，王跟王后我们一起吃饭。但是他一出王宫啊，岂有此理，那个眼中钉莫迪改又是不跪不拜。他回到家里，他的妻子细利士和他一切的朋友，有很多朋友是猪朋狗友，你要小心，就对他说：“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明早呢你去找王，说把莫迪改挂在上面，了事了吗？”哈曼呢就做了这个木架。圣经呢又把镜头一转，转到晚上或者天快亮的时候，那夜王睡不着觉。那睡不着觉怎么办呢？读圣经，哦，不是不是，读历史更容易睡，所以他就叫人拿历史来。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在各国的朝廷里面都有一个官制，叫做史官，历史的史，王的一举一动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全部记录在案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有一些王啊躲开，把一些他不要人家知道的不记在历史里面，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啊，特别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还收留了很多，只是我们没有那种精力啊去研究这些。那这个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拿历史来念给他听。那么就这么巧，真的好像很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偶然，是神的手在带领。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这个字，但是你可以看到神那无形的手在掌管着历史。就读到有两个太监要害王，而莫迪改透过以斯帖通报这一件事情，记载在历史。王听了这个历史就问了，莫迪改行了这事 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。然后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，他看没有记载的，没有，没有赐他什么， 有的话就会有记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又把镜头转开，第二天哈曼呢进宫，还没有到吃饭时间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请求王，我做了一个木架，允许我把莫迪改吊在这个木架上。但是哈曼一进来，王很高兴，就叫他，哎，你进来进来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？哈曼一听啊，不是我是谁呢？所以他讲了很多，要给他骑高头大马，穿最漂亮的衣服，游街示众，让人家知道这个是王所喜悦的，你还要给他很多金银财宝。王说，好啊，你就快快的、哦、将你所说的，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，向坐在朝门那犹太人、啊、莫迪改去行啊。哇，这个时候他像一粒气球，但是王所说的啊，不能不行啊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做了。他一回家哦，详细的说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众朋友听。哈曼的旁边有一些智慧人呢、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在莫迪改面前啊，死而败落。”他如果是犹大人呢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面前败落。这个历史一再重演，一直到今天。那我有很多资料，如果你比较犹太人跟回教徒，犹太人一直到今天，全世界只有1500万，少得不得了。回教徒呢，20亿。但是你比起来哦，犹太人啊，他几乎啊都完成小学教育的。你比较回教徒啊，不到一半完成啊小学教育。完成大学教育的犹太人70%。那还有30呢？30不是他们没有资格读大学，他们选择啊不读大学，周游列国做其他的事情。但是回教徒大学毕业只有 0.2%。 那你再看诺贝尔奖哦，得到诺贝尔奖的一直到今天大概800个人，1/3啊是犹太人拿到的。那这些你只要上网啊，很多的这一些资料，回教徒拿诺贝尔奖的多少个？10个，7个是学术奖，3个呢是和平奖，比较起来差太远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时间到了，王跟王后又要跟我吃饭，哈曼呢就来到以斯帖要请的筵席，王又在问王后，你要什么？即使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给你。以斯帖就回答，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王你将我的生命赐给我，还有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为我们都被卖了，要被剪除杀戮灭绝。王一听吓了一跳，谁敢害你啊？你是王后啊，谁敢杀你啊？那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太监哦，哈波拿就指啊哈曼呢、啊，以斯帖就指着这个哈曼，然后这个太监呢、啊、就说，救王有功的莫迪改，哈曼做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，要吊死莫迪改。那个王就说，把哈曼挂在他自己所造的木架。哇，够精彩的。王委任哦，莫迪改出任宰相。那你想哦，莫迪改一出任宰相，他最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要颁布第二道的命令。那第一道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， 12月13号以色列人要面对灭柱之灾，那现在已经3月23号了，就将王的书记召来，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，用各省的文字各柱的方言，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，传给那从印度到古市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、省长、首领。那我告诉你一件蛮有趣的事情，圣经中啊最长的一节哦，你知道是哪一节吗？那你应该很清楚了，就是这一节，第8章第9节，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节。而这一节呢，我称它是第二道命令，是促使入圣。第一道命令是死的命令，出生入死。那你知道圣经最长的一节，你知道哪一节最短吗？哪一节最短？ Yes， 耶稣哭了。约翰福音呢，11章35节，中文圣经4个字，希腊文圣经3个字，英文圣经2个字， Jesus wept。 很有趣的，那你对照这一段最长的圣经啊，就是把一道生的命令传出去，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，12月，就是亚达月13日，积极保护生命，剪除杀入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，抄录这谕旨，颁行各省，宣告各族，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，在仇敌身上报仇。于是骑快马的义柱被亡命催住，急忙起行，义子也传遍苏三城。那你想哦，1月13号，所有的快马应该出去了。我不懂当时王宫有多少快马，但是我看啊，哈曼未用最好的出去了。现在3月13号，这一个命令要传达，前后啊需要11个月。现在只剩下多少个月啊？你算一算，现在3月23号了嘞。你如果不能够在12月13号命令传道的话，有一些人要死得很冤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呢，现在不管什么马，好马、坏马、快马、慢马、黑马、白马，哈啷不啷，什么隆重，全部要跟我处。你不要讲你是老马，你是病马，你是小马，能够动用的所有的资源啊，好像 recall 这样，所有的 vehicle 全部 recall。 我们当过兵，如果参加过这些你就知道啊，扑开扑开不来，你来做什么？你这个有什么用处？有用处，我们全体要动员就是了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莫迪改记录这事，写信于亚哈水鲁王，各省演进所有的犹太人，吩咐他们每年的12月14号15号这两天为普尔节。这两天是犹太人呢脱离仇敌的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吉日。那这两天都要设宴快乐，彼此馈送礼物，周济众人。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，这事也记载在书上。利未记告诉我们很多耶和华的节期，我们熟悉的逾越节、五旬节，也就是圣灵降临节、祝棚节，还有赎罪日，这些很重要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，犹太人很多节日的，一年拿20多天的假期的，现在加多2天，就是普尔节。那普尔节啊是很重要的日子， 是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平安日。那他们呢，要馈送礼物周济穷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有好几次呢，我在以色列刚好碰上普尔节，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庆祝。他们吃这种三角形的饼，他们叫哈曼的耳朵，大家拿他耳朵来咬。还有呢，他们小孩子好像我们主日学的孩子，就给他们戴上面具，有哈曼，有亚哈随鲁王，有莫迪改，有以斯帖，然后呢把以斯帖的剧情啊重演。这个是让小孩子先了解这些主角还有一些剧情。那少年人呢，他们也欢天喜地，不醉不归，欢乐。甚至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有一个传统，这一天呢要喝到醉尽情啊，只有这个节日，这个很特别的。那这一段的历史哦，存留在圣经里面，今天呢，向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历史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和你们来思想。以赛亚书啊，28:15，先知啊预言，先知怎么说呢？说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句话？这句话哦，你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哪里有人会这样讲呢？但是圣经说，你们曾说，你们的的确确这样说。你有没有听过？我听得多了。我劝一个妇人信耶稣，我不可以信耶稣，我那个阿拉瓦在下面，我信耶稣我去天堂， 我不要跟他分开。我相信你听过的，你别骗我，我不听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相信他与阴间结盟，与死亡立约，他要朝阴间而去。这个很奇怪的，但是你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因为你信了耶稣，或者你信了好久了，你把一切以前啊你自己的事情也忘了，感谢神把它忘了。但是你周围啊已经很少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你忽略了这些东西。所以当你看哦，如果我们读多几节，你来到以赛亚书28:18，只差了3节。这个时候先知怎么说呢？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很多基督徒读以赛亚书都知道哦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称以马内利，有一个君王诞生。对，这些都是指着要来的弥赛亚发的预言，他来了。但是他来了，要使我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立不住。那我称这一个命令呢，是出死入生的。很多人呢有这样的见解，人人必有一死，圣经也这样说，死路一条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中国有一本古书啊，这本古书够古的，是东汉的时候写的，叫《说文解字》啊。这本书啊不太长的，但是蛮难读的。它像一本字典，它是一本字典来的。人所归为鬼啊，所以中国人很多以为啊，人死后变鬼，鬼是死人变的。我也面对过一些基督徒，特别受英文教育的，他说没有鬼，哪里有鬼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才不相信鬼。这样我说，那耶稣赶什么呢？那是邪灵，那是堕落的天使。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。老子公元前2500年，差不多是以斯帖莫迪改的时代， 公元前五百年，离开我们现在两千五百年，老子写了《道德经》第五十章，他就说：“畜生入死，你没有话好说的。你查中文字典，你查得到这四个字的‘畜生入死’，死路一条。有一些还告诉你啊，‘畜生入死’，有一些字典告诉你这四个字源自《道德经》第五十章。”那当然老子在这方面他观察人生宇宙，他有很独到的见解，我也很认同的。但是你看哦，先知说你们以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以阴间所接的门必立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接到第一道命令，你同意吗？有人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你去，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啊，广东人有一个传统，生孩子啊要煮猪脚醋啊，但是我们就吃猪脚醋，不知道它的这个典故的来源呢？猪脚醋啊，不是给生孩子的妈妈吃的，所以你不要叫妈妈吃猪脚醋，大错特错，那个不适合的。这个是给客人吃的，客人来啊，哇，你天丁啊，恭喜你啊，然后主人家就捧上一碗猪脚醋，那你就吃了，你要说猴熏猴熏，但是你请新加坡人，哎呀，熏谁了？哦，没信了没信了，你岂有此理，以后不要请他。我们真的对这些很简单的传统啊，都解到18000里之外。一个孩子出世，我们讲好话，哎呀，额头很高，好像李光耀啊，哇，以后啊一定出人头地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如果来一个啊，以后包死的，他讲的是真话，但是大家都不想听，以后大了也不想听。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收到第一道命令，有一天你要死啊，除非啊你在有生之年收到第二道命令，你不必死的，你可以出死入生的。主耶稣说，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主耶稣来应验了，满足了先知的预言，你们以阴间所立的门必立不住，你已经得释放了。所以感谢神哦，我们要晓得啊，神爱我们，你要收到第二道的命令，接受它，你就免去哦以死亡立约，以阴间接盟的这个阴影和捆绑，那个是出自魔鬼的。主耶稣来已经粉碎了这个。那我要给你看这张图啊，这个是以色列的昆兰，1947年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手抄本的圣经，2000年的历史了。那这里的发现呢，1947年就在这一个洞里面发现了我们称为死海古卷，被誉为啊24世纪最伟大的发现。但是很可惜，基督徒都猛查查这个死海古卷啊，曾经哦来到新加坡展出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知道呢。最伟大的发现，它伟大在哪里？你怎么证明在你手中的这本圣经是正确的？挖出来的圣经啊，与我们现在的圣经一字不差，而且所有的旧约圣经39卷书啊，38卷全部找到，少了一卷，少哪一卷呢？就是以斯帖记。那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就开始问，为什么没有找到以斯帖记？是不是以斯帖记应该像马丁路德所说，把它从圣经里面踢出去？ 我告诉你不是的。啊，我现在带你去哈马丹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？在这里有一个建筑物，这不是回教堂了，这是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坟墓。莫迪改和以斯帖死了，就葬在伊朗的哈马丹这个地方。而这个墓呢，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。你知道波斯帝国啊，以后改朝换代，他给希腊人占领过，以后罗马人占领过，以后阿拉伯人来占领过，成吉思汗占领过他，改朝换代。而且现在你所知道的伊朗是跟以色列很敌对的，但是2500年来哦，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坟墓没有人敢去碰去破坏。那很特别的，这个坟墓呢，有一群犹太人一直在那里日夜守护。我很想去看你这个地方，有谁要跟我去？有10个人我们就去了。那比其他的还重要的，在这个地方的墙壁上，整本以斯帖记刻在墙上，你不需要死海古卷来证明它的存在，就这么简单。而这一本书呢，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，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是你要快传遍传福音。因为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，一出世收到第一道命令，出生入死等死，你以心何人？看作他死啊！你要把第二道命令你已经接过的传给他，让他免死，免上魔鬼的当。他们曾说，我们以死亡立约，以阴间结盟。你要告诉他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你以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以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而今天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的，不只是这一段文字所记载的历史，我们也看见地理，你看见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坟墓一直留到今天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第二道命令的，你现在已经收到了，你要接受这一道命令，你要出死入生，你不要一直往着坟墓而去，出生入死等死，死路一条。不，你可以转过来出死入生。而今天呢，就是你的普尔节，今天是你的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日子。那我们要跟你一起欢喜快乐，连天使天君也要和我们一起的来欢乐。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，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本书。所以你不只是看剧情，了解一些历史，今天这一本书怎么样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你谨记这个主题，从以斯帖记看快传以便传福音。时间很紧急了，你不快传他要死了。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亲戚朋友，我总是很急啊，我总是觉得很遗憾，到他昏迷在医院才叫我去，我能够做什么？太迟了，趁着他们还有知觉，还能够回应，还能够做决定，快快把第二道命令传给他。你不要等到他要死了，他死了才来亡羊补牢，才来遗憾。不，我们要快传，而且要遍传，而且你注意用各省的文字，各族的方言。我感谢神，这几年来我们不只用英语传福音，我们用华语传福音，我们也用其他的方言，特别是福建话传福音。有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姐妹对我说，福建话可以用来传福音的哈。 我说你干嘛的，每一个语言我们都要用上。他如果不懂英语，哎呀，他没有资格信耶稣啊。不，我们要 用他懂的语言把这福音传给他的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我们要快，当我们看以斯帖记，看这一段历史，看存留给我们的，那你要先思想一下，如果今天你说我要接这第二道的命令，我感谢主，我为你感谢主，等一下我请你出来，我要跟你一起祷告，要祝贺你。那么当我们看圣经鼓励我们，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保罗这样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然后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非常的深刻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这是我在英国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校训。华人不会用这样的话，因为这个好像不大忌力，我有祸了。但是这一句是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你应该很清楚的，我若甘心做这事便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只是接第二道命令然后欢喜快乐吃吃喝喝，不，我们有责任，你我有责任快快的把这第二道神的命令传给那一些还没有收到的，而且你要快，你要传的遍，好叫我们看见得救的人数快快的填满。所以你说我愿挑起这个责任，我也很愿意跟你一起的同心祷告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安静一下，我们闭眼睛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说我愿意来接这第二道命令，我要请你和我一起的来说，主啊，我今天听见了你的第二道命令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得着这个福分，我不再朝向死亡，我要朝着永生。感谢你把这道命令赐给我，我接受，我信靠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如果你愿意挑起快传遍传福音的责任，我们也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在圣经中说，若我不传我便有祸了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是要赐福给我的主，你也要我因传福音蒙福，求你把这个责任托付我，也给我聪明智慧，给我精神体力，能够快传遍传福音，帮助我把传福音看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也必在各方面赐福于我，使我们能够平安喜乐。我感谢你，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您刚刚收听的是滨海磐石教会的信息录音，我们祝愿您蒙福。您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，可以上我们的网站Petra.sg 查询。